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与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
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
他说，你举目观看，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
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作者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
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
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
又带着他在巴丹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
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
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急去。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
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
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
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的好说歹。
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了。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
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篓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
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 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
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
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
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
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
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萨，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
拉班说，今日这石堆作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
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
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
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在前面我们看见雅各，他离开家以后，在往哈兰的路上，神向他显现，启示神是伯特利的神。我们知道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然后在上一章我们就看见他到了哈兰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不但成家，而且呢有2个妻子、2个使女跟11个儿子。在这里我们看见，在雅各的家里面，不仅在外面有拉班对他的各样的诡计来压榨他，在里面的家庭有各样的纷争。然后我们看见他所爱的妻子不生孩子，然后他所不爱的生了一大堆，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看见这就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本来因为神的家是一个相爱的地方，但你真正进入了神的家以后，你发觉有好多的纷争，好多的肉体在那里，这2个妻子在那里彼此相争。你在教会中也看见很多的象征，你会觉得在教会中怎么会有那么多事情？那神的家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大家都是肉体，神就借着彼此磨来磨去，让我们慢慢的会看见呢。到了30年，你看见他们都安静下来了，不但雅各安静，你看到拉结跟利亚他们也安静下来。本来你看拉结跟利亚在那里相争， 后来呢，两个使女也卷进去了。我想使女本来没有意识到卷进去，但也被卷进去。然后这使女跟使女中间可能也在争，所以你就发现本来好像是雅各一个人在那里受苦，后来呢你就发觉他们分成四个帮派四边，你知道？就想起了哥林多教会的，有属保罗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基督的。基督是没有分开的，但是实际上你看见呢，确实在教会中有这样的真的。所以我们对教会，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一进了教会，这教会都是 perfect。 你就发觉在雅各的身上，神首先启示这是神的家，然后在他的家里就发生这么多的问题，你就发觉他喜欢的不深，不喜欢的深了一堆啊。很多有恩赐的没有结果子，都没有恩赐的结了好多的果子，你就发觉很多事情好像都不是按照常理来做，其实都是神的手。然后到了31章，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呢，雅各就听见纳班的儿子们有话说了，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在原文其实也就是财富的意思，也是重量的意思。在世人的眼中，在拉班的儿子们的眼中呢，他们把财富看得跟荣耀一样，看得非常的重，所以他们说得了一切的荣耀。但在我们神的儿女面前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看的不是世上的东西，我们所要看的呢是在前面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才是真的荣耀。荣耀是有重量的，所以它是极重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呢，雅各他得到了拉班的，从拉班里面得到了许多的流养。在这里好像雅各非常的安于现在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慢慢壮大起来，甚至可以说呢，雅各不想走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非常的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在被掳之地慢慢发达了。他们从前是务农的，是耕种，是养羊群的。到了巴比伦，他们学会了做生意，他们今天所以那么会做生意就是在巴比伦学的。所以等到神呼召他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人非常少。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边发达了。同样的，雅各在这个地方好像他慢慢从他舅舅那边得到了好多的羊群，他好像没有想要走。你记得前面两次都是他对拉班讲的他想要回去，一次是他十四年完的时候他都讲到，就是说他对拉班讲说他要回去，但在这里没有听到他要回去。当我们被环境所绑住的时候呢，神就开始搅动环境了。所以雅各这时候就听见纳班的儿子们有话说了。神常常借着环境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落在这些环境里面忘记了主。所以雅各开始听见纳班的儿子们有话说了，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不仅这样，雅各也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那本来拉班的气色对着他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摇钱树，借着雅各拉班越来越发达。可是现在的气色变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财富羊群都跑到雅各那边去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雅各是看拉班的脸色在过活的，这时候神借着拉班的儿子，借着拉班的气色来提醒雅各，是你该要回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回去，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才会亲近主，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懂得亲近主，所以神必须要兴起环境来提醒我们。借着这两件事情，就借着这两个环境，神要把雅各带回去。然后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你要回你族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对雅各说话， 上一次说话可以说很明显的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做梦的时候说话，在这中间二十年呢，圣经上没有记载神对他说话，在经过了二十年以后神开始说话，这是很有意义的。那神不是不对雅各说话，因为雅各那个时候呢充满了自己，他有各样的寂寞，在那时候啊，你知道对一个聪明的人，对一个有寂寞的人，神很难说话的。摩西在埃及四十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形式都大有才能，神把他带到旷野要花了四十年让他倒空，神才开始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因为如果那时候神对摩西说一句话，摩西可以顶回去十句，因为摩西非常聪明。神在之前没有对雅各说话，因为雅各的诡计很多，神有一个意思，雅各有十个意思。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充满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能力，神很难对我们说话，神必须借着环境把我们倒空了以后呢，神说话我们听得见，神说话我们能够顺服。所以在这个时候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呢，可以说耶和华对雅各再一次说话。真巴望我们能够早一点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说什么我们就听命，我们就照着行，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打算了，我们没有自己的办法了，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在过去二十年神一直与他同在，但神说现在说你要回到你父亲那里去，你祖你父那里去呢，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什么样能够有得到神的同在呢？一方面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因为他一直在我们中间；另外一方面，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呢，神就把他的同在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这是我们看见雅各他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来。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啊，原来当他们来了以后，就拉结跟利亚来了以后呢，雅各对他们讲说，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他啊，在十一节说雅各我在，说雅各我在这里，然后叫他举目去看。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啊，就怎么样去跟随神，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啊。你明白神的旨意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很难明白，我们不太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其实我们是误解了。明白神的旨意有几个原则在这里啊，就在这几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要有神的话。你看耶和华对雅各说，所以你要有神的话，因为有神对他说话，所以他才要离开，他才知道他该要离开了。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呢，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见他做梦，这个做梦就好像圣灵在那里启示他了，在梦中他看见了，这圣灵的。所以你看，你要有神的话，你还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恩高的教训啊，外面有神的话，里面有神恩高的教训。第三个呢，有环境的印证，你看到没有？一下子是借着拉班的儿子，一下子借着拉班的脸色。所以环境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第四个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怎么样呢，寻求肢体的印证。所以他把拉结跟利亚叫来，跟他们说，听听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神的话，神的话很宝贵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误解，我们以为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读神的话啊，因为神很多的旨意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来读，我们读不是要知道更多的知识 我们读实在是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不读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话就是 Logos 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整本圣经的时候就是读神的 Logos 啊，从这里面呢有很多你不需要去问，他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了。所以如果你读神的话，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你光有神的话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也常常用神的话。当主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就引上经上的话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很执着地抓住一句话，我们就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了。但是呢，这有的时候不准确，有的时候不准确，因为我们这里面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天然，所以呢，我们喜欢凭着我们的喜好来抓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一句话，哎，正好跟我们的旨意相合，我们就抓住这句话，我们觉得是神的话。这常常是撒旦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懂，我们就照着去做了，反而我们有时候不行不通，我们还怪神。因为撒旦魔鬼比我们还清楚神的话，所以你光有神的话呢还不保险，你还有恩高的教训，就是意思就是叫 Rima 啊，所以还有需要有神里面的话的印证，不但是有外面的话，还有里面的话。但反过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危险，我们没有外面的话，我们光是有里面的话，我们就觉得这是圣灵的引导，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呢，我 就像我们讲的，很多时候因着我们有肉体，我们有我们的天然，所以呢不是出于圣灵的话，是出于邪灵的话，它有的时候也射进来。但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是圣灵的感，这是灵的感动。结果后来发现不是，有很多人就落在这个里面，他太相信他里面那个灵那个感动，或灵的感动。但圣经告诉我们，不，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所以你看见这里，你就看见了平衡。一方面有里面灵的感动，一方面有外面神的话，但有的时候这两样呢我们也看得不准，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那么纯净，所以呢我们还是常常有偏于我们的天然的喜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注意神在环境中的安排。不是说我们都要看环境，因为很多时候环境呢叫我们跌倒，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摆在一起呢，你总是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如果是出于神的啊，我们不断的求神给我们话啊，不断有圣经上的话，也有里面那个圣灵的感动，我们还要有环境的印证，这个缺一不可。因为有的时候你偏重在一方面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你知道，因着我们自己的不纯净，我们就走偏了。但是第四点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肢体的交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太注重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觉得就圣灵很清楚的印证，我们不需要寻求交通了。这时候也落在一个骄傲的里面。为什么呢？你不要忘了，你只是一个个体，一个肢体而已，你不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交通，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印证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那么完全，我们觉得我们完全，其实我们差得很远。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实在差得很远。那我们觉得我们比弟兄姊妹属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如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学了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如我们，他们蒙恩的连日也不如我们，他们圣经也没有我们的熟，他们经历也没有我们多，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一个骄傲的里面。我们就变成了好像我这个肢体可以独立了，所以我们寻求肢体的交通。但这个也不是单独的，因为很多时候有些肢体确实给我们乱出主意，我们好像约伯的朋友的确没有注意。但很多时候你不要落在一个里面，就好像呢神只向你启示，神不向弟兄姊妹启示。你知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都很熟悉的那话，就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啊。《使徒行传》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保罗 就是当时的扫罗在大马士遇见了大光，结果他听见有声音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话呢，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如果把扫罗的历史合并起来看的话，他发出了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你看主回答说：主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主没有告诉他我要你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扫罗有这么大的一个启示，主亲自向他显现，他相当的不可一世了。如果这时候主在自己把自己的把那个主的这个意思再直接告诉他的话，那保罗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保罗在圣经的知识，那是我看没有人可以及他的。现在主又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告诉他该怎么做，那他真的不得了了。但主是有智慧的，主知道不能够向他启示，所以主没有回答他。主说：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结果来告诉他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在圣经上就出现这么一次的一个人，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那神叫他，他要从神那里直接得到启示。神叫他说：你从这个小弟兄身上，你最看不起的这个弟兄，你要去捉拿他，放在监狱的这个弟兄身上，去得到我的启示。所以当那个弟兄来称他为兄弟扫罗的时候，那他向上一看，我就看见了他了。那这个弟兄以前他最轻视，现在必须他懂了，他必须要向上看才看得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光景，我们真的比弟兄姊妹都熟练了，我们比弟兄姊妹更有经历了，我们有圣经，我们更熟悉了，我们更懂得了，我们求主指示我们，也只有主配指示我们。但主说：你从这个小弟兄身上得到。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说在众圣徒中我是最小的，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因为他知道他从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他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得到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呢，你甚至从你轻视的，你觉得不可能的那些刚刚蒙恩的弟兄身上，你得到了启示。所以在这里你看，在这一短短的几句话里，你就看出了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的旨意。你需要有的时候你需要看见神在环境上的安排，就是有神的话，你要有圣灵的启示，你还有弟兄姐妹的印证，这几样不能偏，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他说就打发人，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寻求交通，寻求交通，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他这边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看你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父亲的脸色不与我同在，你父亲的脸不与我同在。但后面呢，但神与我同在，这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的脸不跟我们同在，换成人不赞同我们，但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宝贵的呢是神的同在，而不是人的脸。我们不是看人的脸，我们来看神的同在。所以你看见这都有在平衡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还是天然的雅各，因为他还有很多的计谋，但是呢雅各也在转变。雅各从前是住在帐篷里面不喜欢出去的人他一天到晚就连着他的母亲的人，他喜欢在帐篷里面沉思，但是现在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学会怎么样尽我的力量服侍。 神很注重我们在小事上是不是忠心，因为我们服侍呢，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神。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尽了他的力量在服侍他的福音，他不是在敷衍，这是神讨神喜悦的事情，尽了我的力量服侍。所以我们总是在服侍的事情上啊，借着神的灵，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在大事上祝福我们。我在这里我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现在学个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出我们的手，我们应该等候主，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要学这个功课，但这功课不是到这里为止啊，我们要记得，因为这只是一个段落。因为到了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变成了我们什么都不做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呢，神开始启示他的旨意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按着他的旨意而行。换句话说呢，以前我们是不按他的旨意行，当我们开始学习放下自己的时候呢，到神的旨意来了，我们也不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容易走这两个极端。我们现在因为太注重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学习，我们要放下来，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学会了以后呢，神有了旨意，我们不能坐着不行，我们反而就因着有神的旨意来了呢，我们就起来遵行他的旨意，要学习尽自己的力量来服侍。所以这是下一步我们要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太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一点啊，并不代表这就是学了这一点就学会了啊。因为一方面啊，一方面我们要认清，我们从所有出于肉体的，不管是好的坏的，没有一件是讨神喜悦。但另外一方面要学习啊，靠着圣灵，我们凡事都能做。然后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这里提到啊，工价改了十次，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在他家学到了20年的功课。你看都是十的倍数，这数字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十是一个完全的。所以你看见十次的工价，换句话说，工价一直在那里改，改到呢，神最后时候到了，神要把他功课学好了，神要带他走了。20年也是同样的道理。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你看见不是雅各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本事，雅各能够被保全到现在是因为神不容。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看见在我们的背后，因着神不容，所以我们的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做事，我们就有何等大的安息。而且因为我们看见神不容啊，我们就更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今天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早就被仇敌吞噬了，早就被我们对头给打败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神不容。所以神不容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啊。我们常觉得是因为就像雅各一样，可能因为我们的聪明，因为我们的能干，因为我们能够征战，我们能够摔跤，但实际上都是因为神不容。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所以你看见雅各在这里啊，没有讲到，没有再提到，是因为他那个计谋，他把那个树皮剥成点啊、纹啊，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很可惜，雅各知道了，我们读的人常常不知道，我们还在学这些方法。但雅各知道了，我盼望我们也能够知道，不是方法的问题。我们真的常常学方法，我们读属灵人的传记，我们要学方法啊，我们听很多的真理或是道理，我们要学到方法，没有错，方法是一个引导，但真正还是在主自己，在主自己。所以我们有这些方法是不错的，我们不是说不要去学，不要去知道，但这些方法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大过这些方法，神高过这些方法，神不受这些方法的束缚。你说这也是我们很可悲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属灵的原则，然后呢我们把主摆到一边，但原则只能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神用哪一条原则，这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到，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是神，他这里讲第九节很好，这样神把你们，是神他把你们父亲的身体夺来赐给我，是神，不是这些方法。然后第十节，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所以你看见没有，在配合的时候呢，他做了梦，他做了梦。换句话说，因为在旧约里面，梦常常是神启示的一种手段，一个方法，也是圣灵常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梦中举目一看啊，这件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把你所有的梦都拿来当成圣灵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说，我做了一个梦，圣灵大概给我什么启示。很多的梦是因为我们白天想的太多了啊，所以梦有的时候是神借着启示一个方法来启示我们。但在新约的时代啊，神不常用再用梦，因为神圣灵可以直接对我们心来说话，不需要借这些方法了啊。不是说神不再用了，而是说神不需要再用了。很多时候神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启示，追求到走到极端了，我们巴不得每天做梦，然后每天来寻找梦的解释，这很容易受仇敌的一个欺骗啊。但在旧约里面，因为圣灵必须要借着这些工具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瓣的，啊，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首先，你注意这里啊，他说：“你举目看、观看啊，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瓣的。”如果你读三十章，你就知道，跳母羊的公羊啊，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当时他把这些有纹、有点、有斑的都带了三天的路程之外，是给拉班的儿子所看的，所以他留下来的其实是白的跟黑的，对不对？是完全是 solid color 的。但是呢，神在这里给他看见了，说你看，跳母羊的都变成了有纹的、有点的、有斑、有花斑的。换句话说呢，雅各用他的方法在做，在神让他看见了，神把他变成了，所以他看见的跟他所做的是不一样的，这是神的工作。然后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凡我们的对头啊，不管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夫妻儿女向我们所做的，或是弟兄姊妹向我们所做的，神都看见。如果你能够看见，你就知道你能够安息；你能够看见，你就知道神在掌管。如果你能够知道神都看见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所遭遇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如果没有看见这个人，哦，我们好多的怨言、好多的脾气，好多的自己的手在那里做。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见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们就安息，我们就能够服下来。我们就不再挣扎。我们在挣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都看见了。我们没有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看见神不容。然后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你知道雅各在这里20年。现在他越来越发达了，他可能忘记了他向神许的愿，但神没有忘记。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甚至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向神许过愿，我们经过多年我们都忘了，但是时候到了，神提醒我们， 我想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最少我个人是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很小的时候，像神的一句话，经过了好多年以后，神提醒，哎，你曾经这样讲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我们忘记了，神没有忘记，神提醒我们，我们曾经向他许过愿，现今呢，你要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吧，因为这个在这一段的训练当中已经学够了，神要带我们出来。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该学的功课学好了，神就不会让我们多待一天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还没有学好，所以我们还在这个环境里面。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你看拉结和利亚同时回答，而且回答都一样，现在没有在争执，而且都能够印证神的话，你看何等的美。 对，所以你看见神不仅在雅各身上做事，神也在他的家人都在身上都在做事。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拉结跟利亚学到了一个功课，就在父亲的家里他没有份，没有产业。今天我们也学会了，在哈兰，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我们的份，没有我们的产业。我们越过越被神带到一个地步， 你不要想从世界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在世界只是一个客旅，世界给我们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而已。所以一个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他们觉悟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父亲的家里没有可得的份，没有我们的产业。可惜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还在世界上抓，他们觉得还有产业，还有份。他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感谢主，今天我们如果世界把我们当外人，这是对的。如果世界把我们当成都是同一家的人，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这世界向我们所做的就是卖我们，就是吞了我们价值。拉结跟利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拉班就是把他们两个可以说用14年的工价卖给雅各的，所以他们知道了，这20年知道了他们是被卖的。吞了我们的价值什么意思呢？因为照理讲啊，这14年的工价应该是父亲拿来给女儿的嫁妆，换句话说他根本没给这个女儿，他自己吞了。所以从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世界真的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就是说啊，以拉班做例子，拉班因着贪婪的缘故啊，以至于他的家儿女女儿们呢都要跟他划清界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行为啊，儿女都在看啊，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啊。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你看到没有？这本来就是应该是他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难得他们认清了这一点，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做妻子的，如果神对丈夫有呼召，我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不要成为拦阻。同样的道理，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女，儿女的父亲一样的，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吧。我们不要成为人家的拦阻。雅各就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也在那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雅各就起来了，把所有的财物牲畜都带到迦南地区，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所以所有出于主的，我们都应该带回迦南地区，带到神的产业，神的丰富里面去，神的迦南地，神的应许地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把我们 所有属灵的东西我们带到迦南地，把所有的财物留在世界。换句话说呢，我们一方面侍奉神，而一方面我们在世界里面还保留，你知道，这就没有把所有的分处跟财物带往迦南地去。我们一方面踏在迦南地里面，我们在迦南里面地里面我们盼望有份，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世界还留了一手，我们又爱世界又爱神。但真正的跟随呢，还是把你所有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财富都带到迦南地区。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大家不要工作了，不要怎么样了，我们按照神的带领，神如果安排我们要一个工作，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做事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属神的。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我们知道这个剪羊毛的地方是三天以外的路程啊，所以拉结呢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是家中的神像。当时他们的在亚兰人的习惯里面，他每一个家都有一个家神，这家神是他们用来占卜用的啊，而且呢也可以用来将来一个产业分产业的一个见证。就拉结呢就把他父亲家中的神像给偷走了。这个家中的神像不是庙里面的神像啊，跟庙里的神像不同，这是家里面的神像。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你知道我们在庙里面我们没有神像，真的，但是我们常在家中有神像。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而且我们没有察觉，因为我们有很多，譬如说我们对世界，我们说我们离开了世界，我们不爱的爱世界，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仍然爱世界的地位名声，这个世界是宗教的世界，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属灵了，大家尊敬我们。那这是什么？这是名声，这是地位，这是个宗教的偶像，宗教世界的偶像。我们不是真正为了爱主而有追求，我们是为了怎么样得到人家尊敬，我们巴不得人家称我们属灵人。这是什么？这是家中的神像。所以庙中的神像也许我们没有，他家中的神像我们一堆。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写得很清楚，拉结是神家里的人，你知道是雅各家里的人，居然他偷了神像，这看见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求神真的检查我们，试炼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看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如果神不试炼我们，神不检查我们，神不光照我们，我们还落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不自知，真的我们不自知。很多时候人家的一点称赞我们暗暗自喜，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不是神光照我们，原来我们这样子就是窃取神的荣耀。这就是什么？这是家中的神像啊！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光照我们。所以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了。你看在这里哦，雅各是背着拉班偷走了，在原文就是偷了他的心。那拉结是偷他的神像，雅各是偷了拉班的心，所以拉班你看被偷了啊，然后呢就带着所有的逃跑。在这里我们看见哦，雅各有进步，但是呢他天然还没有对付清楚。如果一个真的被对付的人呢，需要逃跑吗？不需要逃跑，对不对？神都当面向他保证，对他说话了，你离开回去，我必与你同在。神的话才讲完，他的计谋又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环境，想到拉班呢，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当面去讲去。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看见拉班是很厉害的人啊，因为雅各可以逃走，拉班可以把他的 妻子就拉班自己的女儿孙子孙女呢把她留下来。你知道在当时的习俗啊，你是一个你是来投奔的一个仆人奴仆，你走了你逃走了没有关系，这些产业还是我的，所以你后来你要读到拉班的时候，这些都是我的啊，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都是我的。拉班说因为他有这个权利讲话，所以你知道后来在出埃及记22章那边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如果你是奴仆你走的时候是我，但是你妻子儿女是要留下来的。所以雅各一看环境再一看拉班啊，他不能不偷走，不能不逃跑，这说出我们的天然，你看多诡诈啊！神的话这么清楚，我们的办法还是继续来。这我们不能怪雅各，因为我们也是个样子。这说出了什么？就说出雅各生命有改变，但是生命还没有成熟。一个成熟的生命不需要逃跑的，但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不能怪他。这神把这个摆在我们的面前，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被带着。然后他起身过大河，我们说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从前亚伯拉罕所过的那个大河，也就是希伯来人所要过的河。希伯来就是过河的意思，就是过这个河，叫过大河，就要跟他们有分别啊。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为什么第三日？我们知道，因为原来就是隔了三日嘛，啊，当有人看到他跑的时候，跑去告诉拉班，那是三天以后的事了啊。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啊，看见拉班带着众弟兄来追赶，要把他追回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很多时候，当你真正要走主的道路，你真正愿意从被掳地方回来，你真正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呢，你有很多人情的包围啊。这是拉班跟他众弟兄所代表，这代表人情的包围。你知道很多人会跟你讲，你信主就好了嘛，不要信得那么迷嘛，对不对？你跟随主的旨意就好了，不要跟随那么绝对嘛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拉班跟他众弟兄追了七天来追上啊。然后在夜间呢，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很奇妙，神是在追上雅各的那一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才向拉班显现。所以你看神常常做事在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的时候啊，神可以在一开始就跟他显现，叫他不要去追了啊，但是神就说在最后面。所以你看见常常哦，我们就是我们等不到。你看扫罗失败也是这样，他等撒母耳说你要等我七天，到第七天他看撒母耳不来，他就献祭了，结果一献完祭就来了。你这说出我们肉体是最不能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懂得等候？为什么等候神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啊。但是神就是在最后一天，你看告诉我们这神做事的法则，要我们知道忍耐也当成功。然后就说你不可说好做说歹，意思就是说你好的不要说，坏的也不能说啊。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女儿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看神对拉班说不可说好说歹，拉班还是要发一顿脾气啊。神虽然没有把拉班的心给转回，没有限制住他的心，但是神最少把拉班的手给绑住了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看这也说出我们属肉体的人啊，我们只会怪人。你们看见你做的是什么事，他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事。这也是我们常常都看到的都是人家的缺点，我们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可能跟人家完全一样，甚至比别人还坏。拉班比雅各如果没有比他更坏，最少一样坏，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做了什么。他常常讲是你做了什么事啊。而且呢他说 你把我的女儿带了去，是用刀剑掳去的。我们知道明明不是刀剑掳去的，对，是他们心甘情愿去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属肉体的人下的判断是何等不准确。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你看拉班如果真的有那么大方的话啊，雅各也不需要这样子跑了。所以你看一个属肉体人真不认识自己啊，这说出我们常常真不认识自己。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真的被神光照以后，我们才感觉自己是很羞愧啊。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你看他说人家做了愚昧，没想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啊！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所以你看呢，他是有能力害雅各，所以雅各逃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但是他说不可与你说好说，但是雅各他还是说了一大堆，你知道，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明明知道说了也没用，我们还要说一大堆，把气发掉了才可以，这就是我们的本相。现在你虽然想你夫家不得不为什么就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哪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不要讲得太有把握、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事情，但我们讲的话是这么有的把握，常常让仇敌抓住把柄、所以不要太信靠肉体。所以一个真受割礼的人是不信靠肉体的。他根本不知道拉结偷了，但是他讲了，你看多漂亮就提醒我们对自己从自己出来的这个肉体不要太有把握。就拉班进了雅各利亚跟两个十月帐篷都没有收出来，然后后来就进了拉结的那边然后呢拉结坐在上面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坐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你看拉结对他父亲说谎，你知道他首先是欺骗，后来就说谎。所以欺骗之后呢，你常常要找一句话来说谎来圆这个谎。所以这是常常是孪生的兄弟。这时候雅各就发怒了，斥责拉班。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接下来呢是振振有词的发了怒了。因为雅各本来是很害怕，对不对？这时候一看神做事了，哇，逮到机会了，就发怒斥责，你知道。这说出雅各的生命还没有成熟。你知道如果一个成熟的人他是怎么样？感谢主，主啊，都是你的做的，为着拉班我要感谢你，对不对？他不是斥责拉班，他为着拉班他要感谢神的。这是你没有看见他感谢神他斥责，就说出我们生命很不成熟的时候的光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终于好像，其实雅各不是没有错的地方，这时候呢他的错被人家的错更大的错掩盖了，这时候哇理直气壮了发怒斥责，我有什么过犯？他很多过犯有什么罪恶？他一大堆罪恶，你是这样火速的追我然后后面我们就跳过去。他说在你家20年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群众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对不起，我刚才我们讲的出埃及记22章就提到这个事情被野兽撕裂的，照理讲你把那个野兽撕裂的东西带来给主人的话，你必须要赔的。但是你看拉班太厉害了，以至于雅各说我都不敢带来，是我自己赔上的。白日黑夜是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常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20年这个手在雅各身上真的很重。 为什么呢？因为不种的话，雅各转不过来。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40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工匠。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你看见他认识了，他认识了是因为神的同在，他认识因为神看见了我的苦情，所以责备我们。感谢主，你知道不管我们的苦情有多少，神都看见，神也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这一点呢，我们再苦我们也不怕呀，不害怕。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呢，哦，我们真是会上当。看见了我们就能够像大卫在诗篇27篇所讲的，你知道，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我早就上当。在这里他看见了。拉班回答一个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羊群也是我的羊，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说什么吗？你看像拉班这样属肉体的人，什么都是我的，你看好几个我，都是我，这是我的亮光，这是我的经历，这是我的见证。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都是我这属肉体。来吧，以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二块石头石柱。第一块石柱说出了在伯特利，伯特利神的家也是教会，也就是说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你能够找到什么？这个梯子，找到神的启示，找到圣灵在那里的工作。换句话说呢，教会是见证，教会不是见证自己，教会是见证基督，他就是这个梯子。透过基督呢，就像主自己讲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而且借着教会呢，认识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根柱子。第二根柱子就看见了什么呢？他在这里立约，为什么要立约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他们在这里有寻求和睦。拉班跟他跟雅各在寻求和睦，雅各也跟他寻求。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要与众人要追求和睦啊，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然后呢就因着这个石柱呢，就带进了后来什么呢，这个亚伯渡口的经历，就是他这个天然人就被摸了一把啊，天然人呢就被拆毁，然后新人就显出来了。好，他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塔，雅各却称为那石堆为加雷德，这两个都是石堆的意思啊。前面这句话是亚兰文啊，后面这个呢是希伯来文。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们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察。加雷德是为证，米斯巴呢就是建察。换句话说呢，拉班不信不过雅各，所以他称为米斯巴，就是说呢，离别以后呢，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会建察。如果你没有守约的话呢，神的咒诅要临到你。因为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换句话，这里有一个界限啊，不要越过这个界限。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雅各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 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那这里看见哦，拉班说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和拉赫的神，但是雅各不这么认为，雅各是以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拉班在这里很客气，他这神是你祖父的神，也是我祖父的神，但是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的，神的拣选是亚伯拉罕而已，所以以撒不能同意，所以以撒呢就单单不是雅各就单单以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跟拿赫没有关系，起誓说出他认识了这一位神。而且如果你把这一节啊跟第四十二节来看啊，你都看见了以撒所敬畏的神，你们看见这里讲到以撒的神就好了，为什么讲到以撒所敬畏的神呢？他特别把敬畏标出来，换句话说，雅各对他父亲以撒啊，一直有一个印象，就他父亲呢非常敬畏这位神。那真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都认识，从我们身上看见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所敬畏的神啊，他们有何等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敬畏这两个字，但是以撒在这个地方让雅各一看到一想到这个神的时候，他想到这是我父亲所敬畏的。你提到亚伯拉罕，他没有提到这个字，他没有看到，因为他们所接触，但他从以撒身上看见了，一看到以撒的这个神就看到了敬畏这两个字。所以以撒一生是一个敬畏的神。为什么以撒一生是敬畏的神呢？因为当以撒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我想我们都记得，当他被绑起来的时候，要被杀作为献祭的时候，他父亲亚伯拉罕要拿刀来砍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叫他住手，神已经预备了这个羊羔。从那时候开始，以撒真的看见了这一位神是可敬畏的神。所以这个神呢，一生在他中间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呢，让他儿子这孩子也看见，我盼望我们也能够看见。又在山上献祭，从这里看见雅各是有进步的。雅各从前在当他父母亲送他到这个哈兰投靠拉班的时候，他遵从他父亲的意思来了，不是出于神的，他是出于他父母亲的意思，对啊，他这么认为，他不是出于神，他听他父母亲的话。然后在伯特利他遇见了神，但他向神呢没有献祭，他只有许愿，但现在呢他献祭了。在二十年中我没有看见他献祭，在这里呢他看到，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作为，他认识了神。献祭就说出了他把自己摆上，献祭也说出了他愿意来亲近神，献祭来代表说他不再，最少他有个心愿，不再为自己活了。所以你看到雅各进步了，虽然他还有很多的天然没有对付到，但他一直在进步。就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并在山上住宿。所以你看见献祭是谁献的？是雅各献的，拉班他们没有献，他们还是没献，但他献了祭以后呢，就请他们一起来吃这些祭肉，换句话说呢就彼此和好，不再有嫌隙。然后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拉班跟他的这些跟随他的人呢，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看见卖主的犹大也回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很多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回的地方是回自己的地方去。我们确实往更美的家乡。这样话就停在这里，我们就去祷告。有感动的吗？